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
哪位同学迟到了呢？
大家好，我是阳光，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请各位同学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回到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上节课查到了第四章第十六节的内容，大家看一下，第十六节是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那么从这个经文之前呢，是说该隐犯罪之后，神对他的审判，他自己的申辩，他的请求，以及神给他的一些应许。上面的这个内容我们上节课最后的时候只是带了一下，十六节之前的内容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我有一个问题，这里边也是说到赶逐离开，但是在第三章的时候，上帝给亚当的那个刑罚同样有把他赶出去，我就在这两个赶出去上呢，我比对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些疑问，大家先说说这一点。
如果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离神越来越远。
对，
按说伊甸园呢，就可以说是神一直在的那个地方，把你从那个地方先赶出来。当然圣经里说的理由是担心你去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现在更愿意理解为你不可能和永生以及圣洁同在，所以一定要把你从那地方驱逐出来。那么等他们到了伊甸园之外我现在越来越坚定的认为呢，亚当在伊甸园最后他是悔改了的。那么亚当悔改了以后呢，亚当以及他的后裔是在神的保守之中的。那么神是要一步一步的分别，也就是说该隐犯了这个罪之后，神要把他从伊甸园之外的这个特别的保守中再赶出来。
我呢就是返回去读这十四节的时候你看你读这话就是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你能感觉出来该隐的那种抱怨那种愤怒对的是谁呢？他对的是上帝啊，是吧？以致我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见我的必杀我。你能感觉出来他跟上帝说话的那个口吻。然后我回去看呢，就是亚当跟夏娃，我就特别的能够认同阳光说的，就是亚当和夏娃其实是得救的。为什么哈？你看亚当夏娃被赶逐出去的时候的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所以就把他们打发出伊甸园，而且把手上基路伯和四面发火焰的剑。就你能看出来亚当跟夏娃还是很留恋神的，神不让他们回去，但是该隐那个态度和亚当和夏娃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经文中我是看到了该隐其实对于被赶逐呢，他还是有胆怯的。他在第十四节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也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些胆怯的，但是这个我们注意他只是担心自己被杀，
是
他不是留恋耶和华的好处。
没错，
对，
或者说他看到的耶和华的好处是保护他，而不是说耶和华的美好。
哎，太好了。
如果要借用你们两位刚才的这个题目来说的话，因为刚才阳光说他相信亚当和夏娃在受了处罚之后有悔改，这个东西我们暂且不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见该隐在他犯罪被处罚之后他是毫无悔改之心。前面所说的所有的东西，一个是阳光刚才说关注在自己身上，另外他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其实他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他说人家要杀我呀，我流离呀，他在这个里面完全没有讨论他自己所犯的罪的这个问题。 你不像亚当，神问他们的时候，
他是推诿罪，
他知道这个是错，
对
对，
他说啊，你赐给我那个女人，他叫我怎么样？
对，
那至少他知道，坏了，我犯了错了，
对对。
该隐在这个世上完全没有一个悔罪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
所有的关注点是他自己本身，
是的。
是，
但是是不是大家能看到第十四节这句话，应该说明该隐他清楚他犯了什么罪，而且他认了这个罪，他知道因为我犯了这个罪，必然遭到上帝的报。
您看他这一句啊，十三节说我的刑罚太重，
对，我觉得他是不认这个罪。
嗯，第一个是不认，但第二这就是很像我们平常生活中间，就是我不过是犯了这个错，至于吗？
是的，现在刑法里头有一个叫认罪认罚，也就是说我认我的罪，我对你对我的处罚我也是接受的。我们看第十三节，认不认罪不敢说，他不认罚。
对
对，
他说我的刑罚过重，过于我所能当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不认罪的态度。
没错，
嗯，这我同意。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当一个人他不认罪的时候，比如说你看青少年哈，当他混入了一个比如说贩毒的集体的时候，其实他是不想悔改的，他出不来的，他不见得不想悔改，但是他出不来，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他谈不上悔改，
更何况呢他接下来的行为会越来越往那个贴近罪去走，这是为什么？
对，
因
为我觉得人的本性是趋向罪的。这个可能就牵出来一个概念叫原罪，当然我知道原罪是争论很多的话题，但好在我们刚刚跟着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被踢出来，那个原罪还是说得很清楚的。第一，亚当夏娃犯的那个罪那可不是一个小事儿，他们当时可能也觉得就像刚才飞鸟说的，我不就是吃了一个果子吗？该隐可是杀了一个人呐，人在罪上的这个东西是越来越重的。
为什么？我就正想问这个，为什么？
就像圣经的比喻啊，它像一个酵母一样，开始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小小的东西放在你身上，它会慢慢的放大。实际上我们这节课以及下节课所查的经文，我们能够特别清晰的看到罪是怎么在人的身上放大出来的，或者我用另一个比较贴切的词，它怎样显现出来的。当时在亚当夏娃身上显得不是特别明显，我们就说来说去还是个吃果子的事儿，对吧？神你这么慷慨，吃个果子算什么呢？我记得上节课我们讨论过，不是吃果子的问题，只是你选择了一条道路，神的话不是那么好违背的，就是选择一条与神的意志完全作对的这样一个道路的时候，实际上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他可能就要用另外一个罪来掩盖，
是。
那么同样在另外一个罪如果他又想掩盖的话，他要叫第三种罪再来掩盖，所以导致了这个罪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从一开始好像貌不惊人，但是最后到杀人。所以这个罪是一种叠加，是为了要掩盖前面的罪而产生的另一个罪。
从他们两位说的时候，就想起杨光过去给我说，他觉得很多东西一开始设置在伊甸园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在伊甸园里面，神让我们看见这个罪的时候，它是不受环境的这个影响的，因为它是一个设置的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是一个简化环境，简化到极致的这种环境里面，神让你看见你所犯的罪是完全由你而来的，
无可推诿。
对，我们从该隐再来看，其实他的这个生存环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那个纯净环境里面，神只是说了一个命令，就是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好不好，就这样子情况下人也做不到。而到了这个更加复杂化的人类环境之后呢，人的评判标准是发生变化的。就像我们今天啊，我们现在回头看，我们觉得吃果子真的不是什么事儿。我们来看该隐杀了一个人也不是什么事儿。我为什么说不是什么事儿？我们一直被教育说杀一个人是犯罪了，杀了一万个人他是将军，有的杀了十万个人他又得国了，对吧？这是我们从小是看到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这是人类的评判标准发生变化。我们不再把一个人死了流这个人的血可能放大到那么大。
我还想接着这罪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人犯罪的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
自我呀，
是自我。
那个，如果让我说的话，就是那颗果子。你背逆神吃了那个他不让你吃的果子之后，你的眼睛明亮，于是 你就认为你可以判断善恶，你可以和神一样，你要僭越神的一个权利，你无视神的意志，你觉得你和他是平起平坐的，你觉得你可以质问他，你可以跟他讲理啊。所以说我觉得那个罪的根源是那个果子，
对，是那个果子，但是他要去跟上帝平起平坐和他要吃那果子的那个根源是心理上的那个根，
就是我想成神啊。
对，他成了神，其实他可能就觉得他得到了一种满足。
这个我就用我们现在生活中间不停的用的一个词，就是这是我的权利。
嗯，你拿到权利了，你觉得你满足了，但是好像始祖所犯这个罪，其实他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问题来自于上节课，就是亚光，他把那个就是亚当犯的罪和该隐犯的罪的、那个、
做了个比对，
做了个比较，
他做了个比对。我其实回去以后一直就在做这比对。
嗯，
我们今天还会再做比对，
哎，
再加一个人进来。
对，这个比对的过程，你才发现哈，人是没有满足的。
嗯，
他那个心
对。
可是反过来，神倒让我们在这里边看见什么？偏离了神的那种满足，永远不能满足，所以他那个罪会像大赫说的，一浪高过一浪。
嗯嗯嗯。
最终呢，你就会发现，在罪里边，你想得到的满足是越来越少。
嗯。
因为你偏离上帝了。
嗯。
所以你不得不用一个比一个严重的罪。
嗯嗯嗯嗯。
来补偿这个东西。
好像人犯罪之后啊，心里头就有了一个黑洞，你这个洞打开了，你自己填不上，
嗯，
对，
然后你填不上你就难受嘛。在这个时候上帝其实选择的是任由你，
对
对，他给了你一个完整的自由意志哈，
嗯，
然后你就不停的要把能够满足你的这些刺激放进来，
是
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过分啊，最后呢就会成为自毁自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然后你最终的结果呢其实就是伤害人，伤害己，辖制人，辖制己。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权利，就是大部分人说我没有想高高在上呀、
啊、
我们这个是我基本的生存权利啊，
对对，
都是因为自我为中心和自我为义，
都是神给你的、
对，刚才那么阳光所说的这个黑洞，我就又想起来若干年前我们两个之间也讨论过，就是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块是缺失的，拿所有东西去补都补不上。
对、
我相信这个图画在很多别的教导里面也有，
总是觉得有一些满足不了，
对对对，
把亲情放进去满足不了，
对，
把爱情放进去满足不了啊，把运动放进去满足不了，把艺术放进去，放进去还是满足不了，
对，
是
最后把信仰放进来，他就严丝合缝，踏踏实实的，
没错，
这是我俩真实的信主的一个经历。
我现在就想起来，你们刚才讨论这个就是符合这个，因为你在罪的之下，你所有东西都是满足不了，
对，
是
只有这种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东西，它才是彻底让你与罪隔绝的这种状态，它才能全满足。
这个东西我们放开说一点，人在信主之后可能还是免不了犯罪的，因为你那个里头还是空的嘛，
对、
虽然你克制着，你还是要拿一个东西往里塞，
没错，
对吧，
没错，
酒色财气的这些东西往里塞啊，你的情欲啊这些都往里塞，什么时候你就不塞了，
嗯，
神完完全全的填补了你心里的这个空白，
嗯，
你把神完完全全的放在你的心里，你跟他合一了。我们说我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住在我的里面，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这个地方不空了，你就不会把那些东西往里放，或者可以说你在那一瞬间你不会犯罪。
嗯，
当你作为一种信仰或者以自己为中心来服侍神的时候，你照样会出现很多，比如说嫉妒啦，比如说空啦、比如说做了半天最后没有，
没错，
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你仍然是一种不满足。
对，
只有到最后，真的是神，
嗯，
当神完全的把它填补了、
哎。对，
这个填补呢，是需要你敞开你的心。
是。
所以只有到天国是全满足的状态，因为你刚才说那一刻可能你是不犯罪的，那一刻你是满足，我同意，但是只有在天国这种状态它才能
稳定的，
对，是长久的保存下，
就是现在的状态是一种动态的，
对，
嗯，现在的状态还是在一个得救的状态，
嗯嗯，
就是
对对，
有一种说法，你现在啊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的成长其实是一种天堂的预尝、
哎、天国是从地上开始了，
哎，
现在虽然你还没有进入天国，但是你已经在神的国里了。
嗯，
神的国在地上，就需要你去做这个在地上符合神心意的事情。
对于小西刚才说话来说，比如说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了某一件事情， 或者我今天有一个思想我打不开，我读了一段圣经刚好解决了这个东西，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什么如沐春风的感觉呀，或者怎么样，那个就是你尝到天恩的味道，但它不是一种完全持久的一个状态。
实际上你的行为不是那么重要了，你的行为都是你内在的一个表现，对吧？如果你这棵树已经是一棵好树，那你的果子自然就会是好的果子，就是你这个心转变的过程，你内在完全接受主，完全披戴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习惯用行为来检查我们的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行为不见得能完全表现我们内心的状态，因为我们会经常做一些违心的事，我们也会做一些软弱的事。对，我刚才说我们这个天国从地上就开始了，不是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无罪的状态，你就不会犯罪的状态，而是神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把你放在他的国里了。
在这儿吧，我在该隐和亚伯两个兄弟身上哈，看见了我们自己身上的影子。你比如说该隐啊，他嫉妒弟弟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他对神的主权的不满足、不满意。
我们说了，他应该跟神较劲嘛。
对啊，他呢就把这个怒气呢撒到亚伯身上了。
对，
而且他替神来审判亚伯了，居然他把他杀了。对吧？到了后来。倒是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他去跟上帝对话了，尽管他都是抱怨，但是他在跟神说话，你赶逐我怎么怎么样，可是就在这里边我们也进一步的看见他还是不服神的主权。然后他在跟神挑战，就是神你在我身上做的也是过分的，这样就让我看见，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其实我们常常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替上帝来审判别人。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啊，咱们是时常的替上帝来审判别人，这是经常犯的事儿。
对，
但是我倒不同意该隐替上帝审判了亚伯，因为从经文来看，亚伯没有上帝来审判的那么一个罪，所以我觉得该隐杀亚伯并不是在替上帝来审判。但是咱们平时确确实实老在拿上帝的手电筒去照人，所以老在替上帝在审判周围的一些人和事。
如果说审判的话，是你做错了什么我来审判你，该隐他还不能说亚伯做错了什么，我们上节课分析过他是出于嫉妒。嫉妒是什么意思呢？嫉妒不是说我要一个像你一样的东西，嫉妒是说你有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我的而不是你的。我们其实是特别容易把该隐符号化的，我自己在之前读过创世纪的这个篇章不止一次了，在我的印象中该隐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暴躁脾气特别大这么一个凶悍就是一个犯罪的符号。实际上我们不妨去好好想一想，他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他从小应该跟着他的爸爸妈妈学了献祭，只不过那个背离神的罪在他的心中就越长越大。罪是什么呢？那个罪基本上都是发自于骄傲。你怎么就会骄傲呢？你只有一个比别人好的条件你才会骄傲。所以一边是我猜，一边是我联系上下文的一个联想，我认为该隐应该是一个聪明的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又是长子，就他有一些自然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啊！我第一次听到了对该隐的一个
正面的
一个评价。
是，如果该隐仅仅是一个罪的符号的话，那我们会有一个感觉，觉得他和我无关。起码我不是那么一个不能说人话的人，起码我有我的优点，该隐也有他的优点，对，我们从该隐的后代的那种人的这种智力啊，包括动手的能力来看，该隐应该是一个有一定能力的人，该隐应该是一个自然条件不错的人，精英。这样一说我们就会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对，
因为他又有这些条件，他就骄傲，于是他就心生嫉妒，他就杀人。整个这样看下来的话，我觉得该隐就更鲜活了。我们说亚当只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代表，代表人在伊甸园接受那样一次试炼，那么该隐也是我们人的代表。那么比较一下，我愿意用这三个当今我们现代生活的人的状态哈来形容他们。 伊甸园就不说了，伊甸园就是天国。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以及他的孩子们，虽然被逐出了伊甸园，但是是一个被神的普遍恩典和特别的救赎计划笼罩在一起的人，所以他们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是你在神的拯救计划里。我们说神对亚当和夏娃的那个宣判其实就宣告了他的拯救计划，那么他们也是听懂了的，他们只要等待耶稣基督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也不知道基督，他们只知道女人的儿子要伤蛇的头，要为女人报仇啊。那么在这个状态，他们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当下的得救的基督徒的状态。那么该隐是个什么状态？是离开神的那部分人的状态，拒绝和神在一起。那但他在不在神的恩典中呢？在的，
当然在。
他在神的普遍恩典中呢，否则他活不下来了，否则他不可能生养众多。这都是神的祝福，神的普遍恩典，他们还在，但是他不在神的拯救计划里了。
大和说，他第一次听见有人给该隐一个这么正面的评价啊，那不是祝福。我们回到前面看，刚才阳光说该隐是既聪明又有能力，自然资源又好等等之类的。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然后我们过去查经的时候也发现，不见得这个就是更负面的评判，它是有聪明的意思，
在原文中它是聪明的意思。
另外呢，说也许那个时候这个蛇的这个形象是蛮能悦夏娃的眼目的，对吧？
对。
那么他有了这种特质是要格外小心，不见得就是祝福了。因为所有的这种的能力不为神所用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变成你的骄傲的一个根源。不然我就发现，原来该隐犯罪的时候是撒旦入了他的心的，也就是完全就像蛇在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蛇是蛇，撒旦在蛇里面，撒旦恰恰是要利用他的这些特质去引诱夏娃。刚才你说的该隐的这些的东西，不管他是有力量，因为他能打死亚伯，他一定是有力量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个时候撒旦入了他的心，为什么我可以确定撒旦入他心？因为正是他犯罪之前，耶和华神亲自给他说罪要怜悯。
我更愿意接受的是从他们吃那个果子那一瞬间开始，罪就入了人的心，就亚当代表所有的人，
对，
就把这个罪接受了。
对，
亚当代表着不光是该隐，甚至有亚伯，
对，
甚至还有赛特，只有一个人他代表不了，
耶稣基督。
对，就是那个幕后的亚当他代表不了。至于神给该隐的警告说罪必恋慕你，你也要制服他，就是说罪要在你身上兴风作浪了。就有点像什么，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医学研究说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只不过它活性不够，就是这个活性够的时候，这个癌症就变成一个病灶了，这样一个不完备的比喻吧，来比喻罪，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我倒觉得通过今天大家的讨论啊，我倒是有一个新的得着啊。首先呢，我把前面的两章当中出现的这个蛇，咱们这个第四章出现的该隐去脸谱化，就这个蛇本身来说也是上帝创造的一个生物。为什么这么说呢？也联想到摩西在旷野举蛇，以色列人呢都得救，
对，
是吧？也就是蛇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个恶魔，
对，
没错。
那么咱们再看这
该隐
他有他的活生生的一个人的一个特质，也许他很聪明很强壮哈。实求说，原来我对该隐我也是脸谱化的，我是认为他就是一个恶魔。那么现在来看呢，可以把这个蛇和该隐我们都可以把它去脸谱化，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得着。
是的，我给您加一句，如果我们认为该隐他就是我们，他的本性就是我们的本性的话，我们一下子就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只当成一个罪的代表的话，我们觉得你看这家伙就一个事情让他没满意，他就违背着神对他的教导去把他弟弟给杀了，这个人是罪恶罪恶的人。实际上啊，我们随着从下面的课的学习，我们会发现他的子孙一代一代会比一代更恶，
是
不见得是杀人，但他们离神是
越来越远
了。所以说上帝在该隐这一派里用一个极短的画面向我们展现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会怎样。他们会没吃的吗？不见得。他们会没喝的吗？不见得。他们会没有世界上的这些物质供应吗？不见得，因为他们在神的普遍保守之下的。
对。
但是他们没有未来。
另外我想再补充一点呢，就是说这去脸谱化了以后也把我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也给解决了。第十五节啊，
嗯，
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嗯，
原来我一直对这句话有疑问，
嗯，
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恶魔，
对，
嗯，
怎么上帝还要
保
护
他？
嗯，
对，
觉得不能理解。但是如果咱们把他一去脸谱化了以后呢，就感觉哦，上帝就是对他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就像对我们一样的，
给他一条出路，
给他一条出路。对，
但是这里头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很熟悉的那句话，吃的日子必死，他已经上了那条离开耶和华就是一条死路了。
对，
就有点像那个你吃的日子必死一样，不见得在当时就立刻毁灭你的肉体，有点像这个 一盆花它的根已经断了。
对，
它外面的枝叶可能还能繁茂几天，甚至更加艳丽几天，但是这个花已经死了，生命断掉了。
没错，另外我有两个点我觉得一定要确认。第一，蛇和该隐不是无辜的，他们绝对不是无辜的，他们都在他们所犯的罪上面要跟担当自己的罪。
是的，
对，
要不然神就是冤枉他们了。
没错，
对，
对吧？
第二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思考，就是如此聪明智慧的蛇，或者说如此聪明和强壮的该隐，为什么会变成撒旦攻击的目标？为什么他们就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罪的进入，行出神所不喜悦的这些事情？
飞鸟的这个点已经说过了，
嗯，
就是因为他们优秀，
嗯，
所以优秀的人要更小心。
没错，就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加小心。
蛇不和人是一个位格，
嗯，
他一切都是为神的创造和拯救计划服务的。
嗯，
神为了让人记住，你和撒旦一起犯罪的时候你会遭到一定的惩罚，
嗯，
所以就诅咒了蛇。但是如果我们只站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觉得蛇很无辜啊，他，如果撒旦不上他的身，他就不可能去说这些东西。这个里面的玄妙是神没有向我们展示的，我们也不必在这儿过多的进入哈。但是该隐呢，该隐是承受了他该承受的。我相信一个是对他精神上的压力哈，上节课的时候我们说过科尔蒙的那幅画，那个整个给你的一个感觉就是凄凉啊。
对，
嗯，但是该隐真的是后半生都活在凄凉中吗？撒旦逃脱不了神对他的惩罚，但是和撒旦一起协同做事的那个人，他也会承担他应当承担的罪。
对的，
对。
而且你要思考为什么你就变成了他攻击的对象。
是，
对，一定要思考这个。
是，
是，
嗯，好，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节课呢，这一节课的时间就又到了。我们上一节课呢，是说学到了第四章的十六节，但是我们对于该隐本人以及该隐和神的这个对话深入是不够的。我们这节课呢，也在这一方面就做了我们能够做的一些分享。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下一节课我们和大家一起去看该隐离开耶和华以后，他遇到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
再见。
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纳我，激活我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用你丰盛恩典，是我